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一段从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在周报上是从十一节开始，但是我想因为我等一下会讲，所以我就从第一节来念。我请大家就看圣经，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我来为大家念这段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我会一直念到十五章整章的经文。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一位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他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来过教会几次的人，以及在教会很久的人，都晓得我们读的这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最主要的一部分是讲到浪子回头。也有许多时候我们借着戏剧的方式传福音的时候，都会想到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会用一个戏剧的方式来从包括来讲这个浪子离开家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怜这件事情来表达。但是我个人认为，耶稣讲这三个比喻重点并 并不是在讲浪子，重点并不是在讲一个人的可怜这件事情。这跟前面的经文讲到说为什么耶稣用这个比喻有关。我们在继续讲以前，我想我们再有一点时间祷告，然后再跟大家讲解。亲爱的天父，当我们要站起来传扬你荣耀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心就非常的战惊，因为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托付。我们也谢谢你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为教会能够传福音献上感谢，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我们传扬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自己也火热起来，我们也能够想到你在往日对我们的恩惠，你一直对我们的恩惠，我们的心就能够在你面前欢喜快乐起来。谢谢主。亲爱的父啊，我们仰望你，愿圣灵与我们同工，把基督耶稣他荣耀的美名能够传扬起来。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这三个比喻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税吏。我们刚才看的十五章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要听他讲话。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是耶稣开始传道后，已经传道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情。圣经上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开始起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他是传扬天国的道，而且他很清楚的呼唤人来跟随他，他很清楚的告诉人要跟随他，甚至于跟随他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到一个地步人应当有一个心智，能够把一切的事情放下来来跟随他，因为跟随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紧迫的事情。可是当时的人听到他讲这样子道之后，再看到他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他们里面有一个疑问，他们说这个人为什么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你要知道，罪人这个意思并不是犯人的意思，也就是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犹太人的社会的这个光景里面，在当时犹太人的宗教思想里面，有一些人是属于低下的人，有一些人因为他们生活的方式，因为他们生活的原因，所以很自然的就在一些宗教人士，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的眼光里面，那群人是一群不得洁净的人，那一群人若是不改变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不改变他们的生活的形态，不改变他们工作的这个方式，包括收税的话，那么他们就是不蒙神喜悦的人。而这个传道的耶稣，所谓传天国的道理的耶稣，居然没有任何问题的接待这些人，这些人要亲近他，要听他讲话，他不但并没有完全没有躲开的意思，而是很乐意的跟这些人讲话，讲道给他们听。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很诧异，他们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一起吃饭。因为这个原因，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耶稣要讲的事情是跟这些所谓的宗教人士对于一个传道的这位叫耶稣的人接待罪人是有关系的。在这三个比喻里面，耶稣用了一些事情是当时的人马上就可以明白，马上就可以了解，马上就可以连结的，但是他也讲了许多的事情是让当时的人震惊，让当时的人惊讶的，让当时的人，换句话讲，耶稣不只是解释为什么税吏跟罪人他可以接待，而且耶稣是更深刻的对当时的人说明一件事情。如果当时的有一些人惊讶的话，耶稣所讲的三个比喻让他们更加惊讶，让他们心里面更觉得震惊。第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三节到第七节，有关一个牧人去寻找失丧的羊的这个牧人。那个比喻的重心不是在羊掉了， 而是一个牧人在发现羊掉之后，这个牧人的反应，那个比喻的重心是在那个找羊的那个牧人。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他用的比喻对当时的人是非常深刻，而且他们马上能够这个想到，当他一讲到你们当中有牧羊的人，那些人马上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些影像能够出现。不像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想到羊的时候是什么想的，我们今天时代的人想到羊，你想到什么呢？我们想到说 Mary had a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Mary had a little lamb whose fleece is white as snow。 这个歌唱成中文的话就是，玛利亚有一只羊，这是羊的毛白的跟雪一样。今天我跟我的孩子一讲到羊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在他们床头一只羊转的时候，还会哼出刚才我所唱的那个音调来。我们的孩子到动物园看到羊的时候，哦，好可爱哟，一种很罗曼蒂克的感觉。我们的孩子到动物园看到熊的时候，哦 ，Teddy Bear， 那个熊是 Teddy Bear， 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我们现在的文明对我们的许多事情的感受已经有一个很奇特的熏陶，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不是这个样子。今天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的人想到羊，想到牧羊，也不是刚才我唱歌的那个样子，这个不是一个很罗曼蒂克的感觉。我在大陆的时候坐火车坐到某一个地方停下来，也不是站，我不知道为什么停下来，但是为了这个列车这个交接的关系停在那里。我记得有一次在北方的时候停下来往窗口一看，哎呀，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在牧羊，不是我们到动物园去看的，三四十只羊一点都不白，哎，在中国的北方黄土高原，那群羊是黄的，脏兮兮的，那个毛不是白白的，不是香香的，而且那个你一看到，你不用去摸就晓得那个毛有打结的地方。那个牧羊人拿着细细的一个大概是竹竿，上面拴了一根绳子，绳子另外一边装的大概是一个牵秤，一个牵头，在那里这样子牧那些羊。我想也很可能那个火车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某一个地方停，大概是一个经常的事情。而在大陆火车现在可能这样，我不知道还是不是这样，火车一停的时候，那个列车长或什么就会把许多大家磕的花生壳跟那个瓜子通通就这样往外扔出去，所以那些羊一看到火车停就会走过靠近火车。但是我主要要跟大家讲的，那群羊不是很干净，不是很可爱，不是香香白白的，不是你我看了之后会生发罗曼蒂克感觉的羊。当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有一百只羊少了一只，他们马上就想得牧羊人的生活，马上就他们就想到，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在当时中东的文化，今天在中东里你还会看到牧羊的人，你还会看到所谓的靠游牧生活的人，但是他们可能离城市已经很远了，但是两千年前在城市里面，在乡村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他们可以连结，是的，一个牧羊人掉了一只羊，他会不会着急？会着急。他会不会想找？当然会想找，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情。可是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却有一些事情是当时的人不能明白，震惊他们的心弦的。因为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新国际版的翻译说放在 open field， 意思就是没有栏杆连起来的地方。这个牧羊人不是把九十九只羊带回家里确保他们安全之后再出去找。所以当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有一百只羊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的，坐在那里的没有一个人说我是那样子的牧羊人，没有一个人。
那众人就说，一想到牧羊他们就可以连结，但耶稣所讲的话却让他们震惊。
然后你再读下去，早着之后欢欢喜喜的把他
扛在肩上。一个牧羊人养羊为的是什么？我已经讲过了，不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罗曼蒂克的感觉。一个牧羊人掉了一只羊，他心里面想的是羊肉没有了，羊奶没有了，羊皮没有了，这个母羊羔本来是怀着孕的小羊羔都没有了。找到之后，就算当时的人说，就算有一个人他小时候没有学过数学，不晓得99只放在旷野里是危险的，就算有人笨到这个地步，找着之后他会怎么样？耶稣说，你们当中哪一个不把他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今天我们的孩子到 supermarket 到 mall 掉了之后，哪一个父母找到之后第一件事不是骂的？哪一个父母第一件事不是骂的？更何况羊。我们家有一只狗叫 Sunny， 是黄色的 Labrador Retriever， 我们全家五个人都非常爱它，都非常喜欢它。是我的孩子跟我讲来讲去，讲了两年多才答应他们养的，现在已经两岁了。在它一岁多的时候，它的身体已经长到它的体型的 85%90%， 已经很壮了，现在是70几磅的狗。在他一岁多的时候，是他身体开始整个身体等于是发育到差不多已经是一个成年的狗，但是心还是非常的幼稚。在那段时间里面，你可以，如果你们到我们家附近的话，就会发现詹姆斯经常带着他的孩子去追这只狗，因为在院子里玩的时候他一下就跑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好好的看着他。有一天去年的时候，我那天是礼拜四，是我那时候的休假的时间，我正在读书，准备写 paper 神学院的课。美玲在院子里面给这个狗梳毛，因为不希望它的毛掉在我们屋子里太多，所以就有时候带到外面去把它毛都这样梳下来。气急败坏的跑到楼上来找我说狗跑了。我说你不是拿着那个绳子拴着它吗？他说对呀，但是我想替它刮它脖子底下毛的时候，我把那个铁链稍微拉开一点，它就头往后一缩就跑了。我说往哪跑？每天就告诉我，我就去那边找我们家的邻居社区，找了5分钟10分钟找不到。我回来我说他这次跑远了，每天坐在地上气急败坏说掉了就算了，他说这一年多实在已经烦心烦透了，半夜11点拿着手电筒去追，中午12点也要追，一天到晚就在这院子里 在我们家的社区追这只狗。我说不行，我说得把他找回来，因为那时候他身上没有挂的狗牌，因为要给他梳毛，所以把那个挂狗牌的那个红袋子也拿下来了。我说孩子回家会为这个狗哭，我说我得去找他。我就开着车去找。我会告诉你们哦，我开车出来之后，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我到哪里去找这只狗？求你引领我的道路。你们说哇，已经念了神学院了还这样祷告？90年的神学院也会这样子祷告。我开到我们家 Meadowland 继续过了之后，我转一个右转，我说主啊，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请你引领我的道路。过了一条街，过了两条街，我都不转，第三条街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就右转转过去了。转过去之后发现那条街马上就有一个左转，一左转就看到牌子上写 Dead End。 我说Dead End 那就开到底再回头吧。一转弯就发现一个太太站在把信放在他家的信箱里，他拿着个电话，那个 cell phone 正在讲话。我车子窗子摇下来慢慢的开，那是一个白人，我就从他面前开过去了。我看到他走到那个信箱门口，也就是一两秒钟的时间。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就是，只要早3-4秒钟晚3-4秒钟，我就错过这个人了。我也没有看他，我窗子摇下来，我就往前走。我已经过了他们家的 driveway，这个太太叫我 Excuse me Did you lost a dog? 我说 Yeah. Is it a yellow lab? 我说 Yeah. 他说 She is in my cage right now. 这个太太就告诉我，她拿出来寄信的时候，我们家的狗正在那边晃，看到她之后摇着尾巴就上去亲热。这个太太一看就晓得这是人养的狗，就把它就揪着它的脖子的毛，把它带到他们家。有一只狗也掉了，现在就家里一个空狗笼，他就把这狗放在狗笼里，然后他就正在打电话给动物协会的人，差两秒钟就错过他了。这个太太家的 driveway 非常长，他住的是一个 ranch， 我在跟他往他们家院子走的时候，讲话的时候，我就听到我们家狗的叫声，他听到我的声音。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用链子把它拴了，带上车之后，开着车离开这个太太家。我对着太太面带微笑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Debbie， 跟他打招呼，一转弯我的脸就麻下来了。狗死狗，蠢狗！如果有人用 video 照的话，就是照到这一幕：一个人在开车，他的狗坐在前座的右边，然后我们家那个狗那个脸就贴着那个窗子一直躲我。你们说，哎呀，这样的人怎么能做牧师呢？问题不是这样的人能不能做牧师，问题是人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有人跟我说你对这狗太虐待了，我会跟你辩驳，因为你们不晓得我们为这狗花了多少心思，我也从来没想要吃它的肉过，我也没有意思要把它卖掉拿它的皮换什么东西。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对这狗的态度是一个感情。然而当它造成我的不方便的时候，当我在开车出去找它，想到说本来今天要写 paper， 却因为你这个蠢狗我得出来找你，我见到它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对它。这个狗就拼命的脸往那个窗子贴着，尾巴还一直摇。耶稣的比喻讲了之后，当时的人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牧羊人，跟当时 relate， 让了他们诧异。耶稣讲的事情在当时人听到之后，他们同意不同意是一回事，但他们心中非常清楚，这个叫做耶稣的拿撒勒人所讲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是一个人世间没有办法找到的事情。当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有了一百只羊掉了一只不这样做的，他们当中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比喻，耶稣说，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个，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这个比喻就没有第一个那么多彩多姿的，没有那么多的丰富，讲的也比较简单。或许当时的人听了之后会想说，干嘛这么着急？很显然的，耶稣的比喻的内容中说，这个妇人晓得钱是在家里面，很可能是昨天他的先生才给他十元钱，他一直都没有出门，但今天的时候要出去买菜的时候，发现怎么只剩九元了。但是你一想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离开这个房子过啊，所以他确定这个钱是在屋子里。我们当中不是很多人这样子吗？我的孩子去图书馆借书，借回来时间到了，没有找不到那本书了， due day 到了，我说书在哪里，书在哪里，我的孩子说在家里，我说在家里哪里，不晓得，我说要还了，不要急，为什么在家里没有拿出去，不要紧张，有一天就跑出来了。所以或许这个比喻是讲的是一个妇人干嘛这么着急，点上灯表示天黑了，你睡睡再说吧，急什么呢？在你的掌握中，没有离开这个家啊。我个人觉得这第二个比喻为什么在第一跟第三中间，就是耶稣的智慧。第一个比喻讲完之后给人心里非常大的冲击，第二个比喻稍微把这个冲击降低一点。耶稣要讲的第三个比喻是给人内心中真正耶稣要 deliver 要传达的信息，所以第二个比喻稍微再淡薄一点，当人的心稍微觉得哦，或许没有那么不寻常的时候，耶稣用非常多的句子讲明了第三个比喻，是一个对他两个儿子用人没有办法明白的恩慈接待他两个儿子的父亲。 或许有很多人不是牧羊人，他们只是观察牧羊人生活，或许不是，或许有许多人不是富人，世界上大概有一半的人不是富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过父亲，或者每一个人都有过类似父亲角色的人，甚至于许多的人自己当时就是父亲。耶稣讲到这个父亲浪子的比喻的中心，不是在浪子，是在这个父亲。而在主耶稣所描述用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的，至少给当时的人三个地方震惊，三个地方他们诧异。第一个就是在于这个父亲把产业分给他的小儿子。圣经上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弟兄姐妹，要明白这个比喻的冲击，已经不能用今天这个世代来谈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来衡量了。今天这个世代，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已经不是当时比喻的社会文化里面的关系。我在美国公司上班的时候，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常常听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生孩子，还或者说我刚刚生孩子不久，常常听到四十几岁五十几岁我的同事说， I just can't wait until they get out of my house， 我就等不及他们从我的家里离开，烦透了。我一个从中国文化长大的人，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会在众人面前讲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为什么，一方面是我想说人怎么可以这样看自己的孩子，另外一方面我会想说，如果你讲这样子的话，显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你养孩子养成这个样子你还好意思说。我一个中国人的文化，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西方人会说 I just can't wait until they get out of my house。 一个儿子跟他的父亲说把产业分给我，在当时的那个文化，这个父亲的反应是震惊那里面所听到的人。在中东的文化里，包括我们中国人很长久一段时间的文化，一个人的身份跟他的父家是紧紧关联的，一个人的生命是由他的父家来定义的，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这个所有的他的认同感是跟他的父家有不可分的关系。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高唱个人主义也不过是人类文明近百年跟两百年的影响，而且是从西方的文化影响过来的。我还记得我在台湾大学快毕业的那一年，就是大四的那一年，过完旧历，就是中国人的新年，我一个同学他回家过年，我们大家都回家过年，然后回到学校里来，他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他家住在布袋，台湾的布袋，他的父亲是盐民，拥有一小块盐田。你们知道盐民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这个儿子，我不晓得是不是那个村里面第一个念大学的，我不知道，或许不是，但是他念的大学不是个坏大学，是个很好的大学，前途非常的好。这个同学带着眼泪告诉我们，在旧历年吃饭的时候，他的父亲问他，你再过几个月就毕业了，你回不回家来？我这个同学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花了四年的时间念台大化工系，然后他的父亲问他说，你要不要回来接我的盐田？这个儿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儿子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眼睛是流泪的。我当时也不过是一个21、22岁的人，觉得很好笑。但是今天我自己生命稍微成熟了，我可以体会父亲的挣扎跟儿子的挣扎。 这还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这个儿子告诉他的父亲说，我到台湾，到高雄，中国石油公司，或到哪里找一个工作，我几年就可以让全家的生活改善。讲完这件事情之后，他的父亲还是问，但是你会不会回家来？
你把这样的事情再往前推，再往后，再往古时候推1900多年，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现在就把产业分给我。有许多的解经家说，这个儿子讲的话翻译成现代的英文，或者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说，我巴不得父亲啊，你今天就死掉。然后在当时社会的父权是非常大的，一个父亲说了一句话，说你这个儿子离开我的家，永远不要回来，这件事就成了。当时罗马的文化，罗马文化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一个父亲有权利判自己的儿女死刑，这是罗马文化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第一个震惊对当时听的人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在我们的文化里，在我们人类的经历里面，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父亲，听到这样子的话居然把产业分给他。第一次震惊，第二次震惊是在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的反应。主耶稣讲说，在20节的后半节，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带着连续的心接纳一个曾经背叛他的儿子回来的父亲，也是当时的文化不能够明白的，也是一个震惊人心的事情。我在信主后不久，就常常听人讲这段信息，布道会的时候就说，这个父亲天天在那个村口等着这个儿子回来。我个人觉得，或许景象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带着连续的心接纳一个曾经背叛他的儿子回来的父亲，也是当时的文化不能够明白的，也是一个震惊人心的事情。我在信主后不久，就常常听人讲这段信息，布道会的时候就说，这个父亲天天在那个村口等着这个儿子回来。我个人觉得，或许景象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我在台湾小时候也曾经住得靠近农村过，到了大陆也去过农村，我就比较能够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在农村里面，你会发现许多许多的农村，到那个村子大概就是一条路或两条路通达那个村子。而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以及我现在在大陆仍然看到的情形，你到了一个农村，接近一个农村的时候，你发现在那个农村的那个入口上，常常有许多的孩子在那里玩，二十几个孩子，8岁、9岁、10岁到13岁、14岁的。我就可以想象，当耶稣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的人他们的图画，他们的图面，一个颓背，一个全身污秽肮脏，还说不定还带着伤的人，慢慢的走回自己的村落。当他走进村落的时候，当他想回家，他想回家也并不是因为爱的缘故，是他实在受不了他所受的折磨，他马上就要面临一件事情，那个村落入口十几个年轻人，十几个孩子要带给他的羞辱。哎呀，你看那个张家的老二，几年以前风光的出去，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大笑。我小时候在农村附近玩就是这样子，我们不但会笑人，我们遇到女孩子从村落走过的时候，我们会骑着脚踏车围着她，拿石头丢她，非常无聊，对不对？把她踹死。我个人的想象是，有人看到这个颓丧的儿子回来，你知道村落的事情都传达得很快，也有人跑去 跟詹家的老父亲说，好像你那个儿子回来咯。詹医生说，这个父亲就起来出去看，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认出来是自己的儿子，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哎呀，中国人的文化，任何对于这个长辈尊敬的人的文化，长者能不能跑啊？不能跑啊，一跑就没有尊严了。我小时候在我们家长大的时候，每次晓得家里面的叔叔伯伯从那个上班回来，是马上要去赶着打麻将，然后你看那些叔叔伯伯走得快快，急得忙忙，急呼呼的要去打麻将，一转过来看到我们一些小孩在那边打弹珠，就马上停下来，慢慢的走。哎，孩子们好啊，我们心里都晓得他们要跑去打麻将的，但是一看到我们就用走的，因为长者不能跑。而这个父亲远远看了，他跑为什么？因为他要减轻，他要缩短他的儿子所受的羞辱，他要过去。一个长者到了那里，年轻人就会收敛。我个人认为当时的人的景象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二次他们的震惊。我从小看中国的连续剧，也有讲到有些人小时候不孝顺，背逆父母，出去外面这个过得不顺，回到家里来了，回到家来之后都是娘先接待这样的儿女，对不对？娘看到自己的儿子苦了，就接待他，然后把他藏在柴房里，还不敢看老爷子知道，然后那天晚上还煮了这个什么汤啊，什么莲耳汤啊，什么汤，然后端去给老爷子吃，老爷子就坐在那里喝啊，喝得很舒心，然后这个老太太就在旁边说，老爷子啊，我嫁给你这么多年啊，跟你求件事情啊，然后就什么事啊，然后这个老娘说了你不要生气啊，好，快说吧，然后说你儿子回来了，这句话一讲，电视剧都怎么演的，那一碗连碗汤啪往墙上一甩。这是你我接受的父亲。我们有这样的父亲，有没有人会说不对？没有，只要让我愿意，只要他容许我住在柴房里，摔没有关系，骂没有关系，咒骂没有关系。 This is another shock。 2000年前的人说，哪有这样子的父亲？然后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真正的高潮在第三次的震惊，就是当这个父亲欢欢喜喜摆了宴席之后，他的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是震惊的高潮。为什么？因为坐在底下的人还可以解释说，哎，相隔这么多年，这个父亲会想他的小儿子是理所当然的，说不定他就可以这样子反应，说不定在这个世代会有一个父亲，他的情绪，他的感情可以胜过他的理智，胜过他对于自己本身身份的认识的尊严，跑去亲这个小儿子。但是当这个父亲欢欢喜喜的摆了宴席之后，这个大儿子这样子反应，而耶稣说这个父亲这样子的回应，他们没有办法了解。你要晓得，人在高兴的时候，人在情绪高昂的时候，也是很脆弱的。他很高兴的摆设宴席，很高兴的说，你看我的儿子还是回来了，我这个父亲还是有尊严，却马上面临另外一个羞辱，而且就是在这些亲戚朋友宴席的众人的面前，他的儿子，大儿子不肯进来，在外面生气。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父亲是一个被接纳，会被我们接受的观念，我们接受的父亲的观念？或许这个父亲在众人面前还沉得住气，
或许这个父亲在众人面前还能够敬酒，还能够讲话，还能够寒暄，但是他的脸或许已经不像刚才那么高兴，已经很清楚的，现在已经有阴雨马上就要来了。居然在我高兴的时候，在这么多人面前不给我颜面，而且这个儿子，大儿子好像又比较听话哈。然后我们做父亲的，在这边已经做父亲的都晓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欺善怕恶的本性，越听话的孩子我们越管他，越不听话的我们越给他空间，给他空间。然而主耶稣说，这个父亲没有只是在筵席上沉住气，他却出来，他从筵席上站起来出来，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来，表示在众人面前他已经，他的行动已经承认说， My other son is mad with me， 我的另外儿子现在对我不高兴。而出来之后，他的儿子对他发怨言，他却对他的儿子好言相劝的解释说，我所有的本来就是你的，你已经是一个蒙恩的人，你已经是个蒙恩的人，现在外面有一个已经失而复得，死而又活过来的，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是震惊的高潮，坐在底下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当时的时代，在今天这个时代想象有这样子的父亲，长久忍耐，满有恩慈，有丰盛的慈爱与怜悯。耶稣的比喻是要加深其他人的震惊，他说，你们诧异我讲到给税吏和罪人，我讲天国的道，我讲这天国的道是对那一接受的人，信的人，他们可以进去，可以得着的。我用这三个比喻让你们更诧异，为什么耶稣接待罪人跟税吏？因为天地之间唯一的主宰就是这样的一位神，长久忍耐，满有恩慈，有丰盛的慈爱与怜悯。耶稣不但是这样子的讲，这不但是一个愿望，等到他定死第三天复活之后，这就不再只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展现在世人面前关于完全的父、荣耀的君王的显现。没有人见过父，只有在父怀中的爱子把它显现出来。今天我们传道就是传扬这样子的耶稣，以及他所启示的天父。是的，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这是一个人世间没有人能够从人世间任何其他的经历能够明白的，我们只能够做一点点的连结。然而这个信息的震惊性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后来保罗说，神为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没有想过，人眼没有见过，人耳不曾听过的。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还没有接受这个恩典。21年前当我真正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告诉你们，那个信息对我是震惊的。今天我们传扬的是同样的恩典，同样的荣耀。今天教会福音月再一次的，我们向你们传扬耶稣基督以及他荣耀的天父。我们一起祷告。我在这边邀请凡是在我们当中从来没有对于基督耶稣的福音，对于这震惊人心的好消息做过正面回应的人，今天给你这个机会，也谢谢你容许我
使用我们传道人的权利跟义务，对你们再做一次邀请。凡是在我们当中从来没有做过正面回应的，你很可能会说这个道理实在是太不寻常了。我想告诉你，是的，耶稣口中的话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道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生命，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经历，震惊人心的好消息。愿神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当中从来没有回应过，今天愿意回应的，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我再做一次邀请，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渴望回到这位全然善良的父神面前的，请你举一下手。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请你举一下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继续对我们众人说话，把你自己儿子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人都晓得，来到父神的面前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有丰盛的恩典为我们存留。也恳求主，让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你的人能够再一次的从心灵深处因为圣灵的工作而产生全然的喜悦，全然的喜乐，并且为荣耀的主做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